欢迎收听海伦音乐电台，今天是我们的第16集 Episode 16。 哇哦，瞬间已经到了11月，快接近11月底了，好快哦，已经到了年底，觉得时间过得飞逝。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一年到年末有什么计划？哎，我本来想说跨年想要做点什么，比如说可能去饭店啊或什么看个烟火之类的，看到那个房间真的是，我真的太 lazy 了，整个很晚定，想说算了，我还在盘算，如果大家有什么好的计划的话，欢迎分享给我。对，今天我们第16集啊的主题歌，就是我写的歌，这首歌叫做 See You Next Time。 然后See You Next Time 的副标是不负遇见，这首歌其实是想要写给，就是每一次我在表演场或者是有时候在线上分享音乐电台的一些故事，每一个当下在听这个节目或是我的歌的你们，有的时候因为你知道，你就觉得人就是很，人生很奇妙，你不知道说什么时候你会在哪一个时空跟这个人相遇，或许这一辈子你只会在那一个表演场然后的那一天跟他相处短短一个小时，或是不到一个小时，你分享的一些故事，或者是你分享你的人生际遇，就那些时间。每一次我觉得有一些得到一些回馈的时候，我都会很珍惜，因为你不知道，就是你知道很多很多的人里面，就那一个人告诉你说，哦，我很喜欢你的歌，我觉得你的表演很有魅力，或者是哦，我很喜欢哪一首歌，或许不是我写的，或许也是，我觉得很有共鸣，或者是喜欢你分享的故事，或者是说希望下一次可以唱些什么，然后会让我觉得很有力量，这些东西都会变成我下一次动力的来源。所以这首歌是完全献给听友们的，因为你们让我有的灵感。好，然后但我的 See You Next Time 里面有一个副歌的歌词叫 Have a Good Life， 是因为我最近呢遇到很讨厌的同事，也是外国人，然后 我的就是他就每天考验我的理智线。大家知道我其实前面一集有讲过说，语言其实是一个除了可以表达自己想法，但同时也是让那个国家的人理解你在不爽什么，或者是捍卫你的一些基本的原则。哈，我跟你们说，这个女生呢，其实我把她性别讲不出来了啊，算了，没关系，反正终究会知道性别啦。啊，她其实是我同事的，就是伙伴，但是有时候我们在同一个工作场，还是啊，有时候就很随会遇到，就有天下班的时候。就我们搭电梯，我那时候归心似箭，我累爆，大家知道我最近很累，我就想要赶快回家。我想说我回家已经想好说我要飙去全点，然后买什么番茄什么的，我要煮什么，我要稍微疗愈一下我的身心，因为真的太累了。我在四楼，然后他刚好跟在我后面进来。你们知道有时候人可能很累的时候，你会上下，就明明你是要下楼，但是你就会下意识的按往上，不知道为什么，或者是你要上楼，但是你会下意识的要往下，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这样。然后那个外国人他叫 Cherry， 然后我就进去，我就记得我是按下，但他 maybe 按到上，但是因为我四楼，然后他可能我们上面顶多就五六楼还是六七楼，然后他就电梯就先上了。他就往上，然后我们就觉得，哦，我就想说怎么会往上呢，我要去一楼打卡。然后那位 Cherry 他就说，oh, I don't know why we're going to the sixth floor right now， 他说，哦，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下到六楼。我想说问你自己啊，这位大贼。而且我跟你们说，他已经前面有很多前科了，比如说 我的同事他要去找他，然后我们不是有前后门吗，他也规定人家只能走前门不能走后门，我不知道在哪找。而且是我朋友要去帮他把他的一些烂摊子收拾好，他进去教室找书，要去教室找小课本要还给小朋友，然后他就说 Please go to the front door。 我想说你有种你就自己出来把课本交给小孩啊，你这是什么态度啊。我的同事跟我讲的时候，我想说他真的很夸张耶。然后我就跟他交手，就是在电梯，他就是 我跟他的电梯之旅哦，然后他就进来之后我们就一直身上溜，我想说我真的是话不投机半句多，我不要跟他讲话，我不要影响到我的心情，我已经很 tired， 我不想说话。就升到六楼之后，电梯门打开，然后就有其他老师进来。那这个 Cherry， 因为他体型比较庞大一点，他就往门口的地方移动，但是殊不知他真的太庞大了，所以那个电梯门完全，他就你知道电梯门就可以感应说这个他会不会夹到人，他就感应到说门口会夹到人，所以他就没办法关起来，因为 Cherry 的屁股他整个卡在门口，所以他就没有办法。他没有意识到他自己的屁股就是已经 out 出来那个嘟嘟嘟嘟嘟嘟这个门口的范围。其他老师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其他老师可能就很客气，他们就没说话，所以我们就卡在那个六楼门是大开的。我想说现在到底是怎样，我就只跟他说 come in come in come in， 就是请他进来。然后 Cherry 就说 Oh I don't know my butt is like block on the outside 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想哦，我心想说对啊对啊，反正就进来就对了。结果他下一句这样跟人说 And we usually say please in the back of the sentence。 他说哦，而且通常啊会提醒别人后面会加请。我心里想说哈罗，你这位大神，你自己挡住大家，然后打门了，他的电梯就是延迟没办法关起来，然后你还说我要说请哈罗，你忘记你应该说谢谢吗？我整个超生气。但是我当下因为我没有想到可以有人没有礼貌到这种地步，我这样少见的语塞，就我瞬间不知道说什么，超生气，我气到一个不行。然后我沿路我就真的不想跟他讲话。后来中间有一些学生他们进来，然后就很就是学生嘛同学就是聊天，然后他们就很兴奋，他们然后后来一楼打开，然后你知道那个 Cherry 就跟学生说 Get out， 他直接叫学生出滚欸，而且他也没有说请啊，他没有说 Get out please。但我真的懒得跟他吵，我觉得好累哦。沿路我就你知道我就是一个彪仔，我下山的时候我就想说我刚刚应该要这样回他啊， And we usually say thank you when people notice you block others 怎么怎么之类的。但是我当下真的是太气了，我整个气爆，我回到家我马上录音跟我同事讲说你知道有多怎么样怎么样，我现在站在你这一线，他是我敌人，就很生气超烦。好，这个案例就是属于我们亚洲文化比较不会有的，因为通常我们亚洲文化都会前面有一些引言，比如说哦，我可能讲话比较直接，然后什么什么的。对，就上次跟大家分享的那个好书，就是不要做自己了，你做个人吧，它里面有一个章节就是在讲这个。有一些长辈啊就是搞不清楚状况，然后就很喜欢说最近有要结婚吗，或是你有没有要生小孩啊，然后我跟你讲你现在不赶快生然后你就会后悔，或者是说哦，你现在 不结婚你就会怎么样。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当那个人没有问你建议的时候就你不要给建议，因为你不是他，你不了解他的人生会发生什么事。然后也有人会说我跟你讲生了小孩就知道了，你生了就知道怎么做，因为有些人他可能就比较不想要当爸爸妈妈，那他可能会面临到这些问题，然后就会有一些人给一些啊，你生了就知道怎么办，那如果我不知道怎么办怎么办，你要帮我养吗？所以我就觉得亚洲的文化比较觉得很困扰的是不是像前面那个 Cherry， 他是直接完全没有这种情绪压勒索强加压力的这种，他就是直接告诉你 she's an asshole 但是我觉得亚洲人就是我们要丢掉这种长辈的或是讨厌长辈，不是全部的长辈都这样，有一些长辈是很温暖的。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我们家有一个家族的长辈，我妹那时候就是她很想要考实践的设计系，然后他就是有准备重考，但是后来就没有，就是那天他就可能运气也不太好，然后就没有考上。我记得考完的时候知道结果那天我们要去吃什么家族聚餐，我们两个其实很抗拒，因为我们家有一些讨人厌的亲戚，就是常讲一些话酸人。好，我妹就很担心，结果去的时候呢那个有一个叔公，就是我们跟他没有很熟，但是知道他是一个很温暖的大长辈，然后他是就做那种大事业大老板那种类型的，然后就很可爱，要看我跟我妹，因为我爸妈没有去，我们两个就在那边吃饭，然后他就主动端着那个 buffet 的盘子来找我们聊天，但他找我们聊天不会让人家觉得不舒服，他说那最近在做什么啊然后什么的。我妹就很可爱，他就直接因为他你可以感觉到那个长辈他是真的关心你，他不是要探你隐私那种类型。我妹就说哦，就是我最近考试然后失败了什么的， 然后那个叔公就说，没关系啊，你可以尝试其实就很棒耶。你知道吗，叔公啊，最近去考硕士，我们面试的时候啊，主考官问我说，你年纪那么大了，我要是这一次没给你过，你要怎么办？你要等到什么时候啊？我的叔公他其实是已经是一个公司的老板了，但是因为我爸爸他们家以前是捕鱼的，然后在基隆八斗子那一带，他还是想要保有那些渔场的一些文化，或者是一些流式的捕鱼技术，他希望可以盖一个就是博物馆，然后记录那些历史。所以他那时候选择要去修这个海洋大学的硕士，这样希望可以更了解一些历史。所以主考官问他这个问题，他就问他说，没关系啊，我还是会继续做啊，因为海洋本来就是我的家乡的根，所以我会一直持续做这件事情，没有关系，会继续考，考到我老到笔都拿不动为止。然后我跟我妹就觉得，哇，他好温暖哦。他没有去探讨说他为什么没有考上的，我妹为什么没有考上的失败，而是拿他自己的分享来温暖别人。对，他没有去做任何的解释，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很棒的人，就感动到眼泪都会流下来那种。因为你就会觉得，哇，就是他是一个这么厉害的人，但他从来不会，你知道厉害的人通常都不会告诉别人，一直想告诉别人自己挂高啊，应该就是这样讲。所以如果你的身边有一些讨厌的大人，像是怎么讲，就是比如说我们家有一些人就是很喜欢比较，就是我觉得这是我儿童时期蛮痛苦的一个回忆。他们就会说啊，他是全校第几名啊，每一次过年回去的时候啊，都一定要表演啊，就是要怎么样，要展现自己多厉害。其实你会抹煞小孩对于那件事情的兴趣，比如说跳舞，比如说弹钢琴，比如说什么。然后他们就说，就是分享啊，分享给大家，快点去弹那首你弹最厉害的那首。但我都觉得有时候没有顾虑到小孩他到底想不想做这件事情，可能他只是想要分享给自己爸爸妈妈，他跟那些亲戚其实也不熟，那哇高怎么好厉害哦，然后可能下一个哇换你去，好像要把人家拼过的样子。我很讨厌那种竞争的感觉，因为但我小时候我也讲不出来那是什么，就是变成你是小孩的时候你不做好像是你不听话，但其实不是，是因为你不喜欢那个氛围，你感觉不到分享的快乐，你只感觉到亲戚在比拼说像你跟他搞谁的小孩比较厉害。所以其实我蛮不喜欢过年的小时候。对啊，然后我小时候也很白目，因为我的阿嬷她可能就会说啊，你阿嬷晚高多晚高啊，然后什么全校第几名耶，然后什么第十三名第十二名好厉害哦，这样。然后因为我爸妈有一阵子是在做就是业务，所以就是有时候我会被丢到阿嬷家，就是陪阿嬷，就阿嬷照顾我，然后我爸妈再来接我。我阿嬷就很常跟我讲这种讲这种谁谁多厉害，然后谁谁谁以后要当什么啦，说啊你姐姐啊狗狗要来做医生啊，然后什么什么的这啊啊我那啊狗狗啊搞我啊搞，然后怎样，然后我就觉得哦，对啊，好厉害，但我内心是觉得厉害，只是我觉得我为什么阿嬷一直要讲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说哦，阿嬷啊你全校第几名，然后我那时候念小学，我的小学没有在算校牌的，我想说我要怎样我得几名，我说我不知道啊，然后阿嬷就说哎呦你在哦，然后他说啊哥哥也全校，因为我的堂哥可能就是已经是高中或是国中，他们校有校牌就知道他真的很厉害啦，但我阿嬷就说哎呦十二名怎么搞，然后说十二名那也没第一名我就觉得我超白目，然后阿嬷就闭嘴，他可能就觉得哎，你这个杂包孙怎么那么难聊，他就离开，然后他就说哎，爸爸哦，我阿嬷那时候超喜欢问说哎，爸爸跟妈妈会玩 game 我想说你怎么会问我呢，我爸妈我相信他们要是真的有意见不合也是会就是避开让我睡觉的时候不会让我知道，但我也真的就很少看他们吵架，通常是因为我就是我可能考试不理想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是对总之哎，我怎么会扯到这里哦，对，就是讲说不要给意见啦，对，如果不要在意那种给你意见然后是情勒的长辈的意见， 因为那都不是意见，你要 follow your heart， 你觉得你还没有准备好，那就是你很好的答案。而且我真的很想问 excuse me， 我有问你们的意见吗？我又不是不知道来问你，然后你就自己那边给意见，我就觉得很有事，然后就在后面再补一句说哥哥喜关心啊，姐姐喜关心，阿姨喜关心你啊，怕你以后嫁不出去啊，你先担心您自己吧。我就觉得有这种就觉得很莫名其妙，所以我看这本书我就觉得很有 共感，就是觉得哦，真是太棒，他说出我内心想说的话。对，以前我都会想说啊，我应该不会去买，你知道一个年纪一个年纪你就会有喜欢的书籍，像我就是不知道好像是近五年我开始会去买一些探讨内心的书，因为觉得有时候自己会卡住，不知道要怎么样找到答案，然后有时候可能跟身边的朋友聊又会担心说他们觉得这是一种负担，因为你很烦恼的事会变成很像负能量要倒给别人。对，所以我就会有一点烦恼，不知道要怎么办，要怎么样找到出口。后来我发现书是一个很好找到答案的地方，因为你可以在书里面你会接到作者的手，他可以给你温暖，而且他不会 judge you， 他不会去评断你是好还是坏。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去翻翻书，如果你觉得你会跟我一样内心纷乱的话，书其实是一个蛮好解套你人生的一个方式。对，但是我有朋友是那种过度乐观的，就是他好像就不会有这种问题。 OK，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话不多说，我们来听听这首 See You Next Time 这首歌。 的，这首歌真的很感谢所有的听众，尤其是在表演场啦，因为在表演场，无论是咖啡馆或是酒吧，有时候我还蛮享受当他们就是听众们或者是来餐厅的朋友们停下手边的事情，然后专心的分个30秒听你唱歌，我觉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因为我觉得那一个 moment 你在用你的，你可以用自己的歌声然后带给他一些回忆或者是带给他一些感受，我觉得这是很珍贵的一个能量。对，所以就是我希望它可以是我以后表演的最后一首歌，如果我而且我表演的时候超怕耽误，如果我是下面有下一个表演者的话，我会一直很神经质的看着手表，我就很怕会就是 delay， 就自己唱太爽然后忘记后面的人要就是想要下一个人要上来。对，好，如果听友发了我前面的就是集数，里面有一首歌叫 Just Don't Know When， 讲的是一个友情的结束，然后我在那一集里面其实讲说我花了蛮长的一段时间在告诉自己，就是去解套说这个中间的过程突然结束的友情，那它是错在哪里，我会一直检讨自己。对，但是呢我一样是从书里面就是找到了答案，告诉我说其实有时候啊，就是有的时候它里面的之前有跟大家讲过，就是其实书里面有讲说有的时候一个长程的友谊，就是一个可以永久的友谊，应该是可以持续不断的彼此可以互相交流，应该是说我之前有跟一个好朋友聊天，对，就是玩伴的好友，玩伴说，他说他觉得真正的好朋友是你完全不用担心你说话会伤他，你不用想过你就可以讲，因为你知道你说你自己的任何际遇他都不会去评断你，他会全部接受，就是他当然会给你建议，但是他不会去，你不用担心他会怎么想你啦，应该要怎么说，因为他知道你是你，他知道这是全部的你，我觉得他讲得很好。然后书里面这边其实如果你是在，我觉得他有告诉我一件事情，他是说如果因你的朋友在你的人生中就是出现在你的人生里，可能会是因为就是他有一些特殊必须存在的理由，比如说你们一起做一个案子，然后你认识你的同事，你变成好的朋友，或者说比如说你们一起在学校学习，然后你们是竞争的对手，但是你们彼此就是你需要彼此，因为你们程度差不多，或者是说怎么样，你如果是他是你的上司，然后你们必须要一起努力才可以把专案拿下来，就是这些时候你们可以给彼此 comfort， 就是给彼此慰藉，因为你们彼此的存在都是需要的，所以如果当这个时刻过去了，然后因为你们同时分享了彼此的脆弱，因为你可能难过或者说、我失败了然后什么的，那你们会紧密，因为你们有革命情感，但是当这个时期过去的时候就是也没有关系，就是 it's okay to let that go， it's okay for other person to move on once you have both been able to grow， 就是有的时候好像那个成长的时刻已经过了的时候，你们会因为了解而分开，或者是你不了解但是就是分开了，我觉得其实也没有不好，不要去执着说为什么他要go，为什么他走了不在我的身边了，这样子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就是解释，然后让你可以在这里面找到自己吧。对啊，而且这样不断的 break ups 不一定是分手嘛，就是不断的分开会让你知道说我们需要什么，你真正需要的是什么类型的朋友，我觉得这个也是一辈子在学习的课题。对，好，今天的话题会不会太严肃？不会，我们前面有那个搞笑的吵架的桥段，希望大家喜欢今天分享的音乐跟故事啦。对，然后 我真的每一次在录 podcast 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很感动。像今天在写这首 See You Again 的时候，See You Next Time， 我在讲什么 See You Next Time 的时候，我真的，如果大家有幸就是去有机会去听我表演的话，其实每一次的表演到最后，我都会说就是很开心能够认识大家，有一些新的朋友，然后也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很棒的就是周末的晚上。对， 我就觉得 你就把握这个当下的相遇，然后把你所有的声音，然后你喜欢的你爱的歌曲，然后你生活中的脆弱，或者是你的坚强，或者是你的忧愁，都分享了给这些人们，然后你同时你会很像得到很多无形的能量，然后你就会再有更多的灵感去做彼此的交流，就是好的一个气息的互动，不是像电梯里面那个愤怒之气。我现在目前还在努力要创造出一些像那种负面的歌，但是我可能真的太幸福了， so far 我一直接到很好的能量，所以我写的歌都是很温暖的。好啦，谢谢大家，那我们海伦音乐电台今天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给予五星好评或是留下评论，然后也欢迎大家抖内多多支持，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Cheers.